让孩子受益一生的世界经典名著系列之《涅尔斯骑鹅旅行记》，作者拉格洛夫，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。上一章我们讲到了神秘的海底之城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第十章《荒漠遇险》。在斯莫兰省的西南角，有一片由沙石、山冈和沼泽地组成的荒凉之地。那里实在太荒凉了，谁也不愿意在那儿长待，以至于最后的那位看林人也不得不搬走了。方圆几英里内只剩下一间废弃的小屋子。可是人们并不知道，这片荒地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荒芜。这里住着一个庞大的乌鸦家族。夏天到了，他们会组织很丰富的活动，比如飞往各个农庄，比赛看谁找回的鸟蛋和浆果最多。秋天到了，他们会到处找收成好的地方去啄食谷物。冬天到了，他们就会暂时躲到别处去。到了春天，该回来筑巢产蛋了，他们会齐刷刷地回到这块灌木丛生的荒凉之地。乌鸦群里有只很特别的白羽熊乌鸦，它长了个大个子，又是当地飞得最快的乌鸦，外号叫傻大个儿。说实话，他真的有点愚笨，如果他再精明些，没准儿早就是整个乌鸦群的首领了，因为他可是最高贵的白羽家族的传人。这个家族一直世袭着乌鸦大王的宝座。可是在傻大个出生前，一只凶残的黑乌鸦从白羽家族手中夺走了大权。在文明的白羽家族掌权的年代里，乌鸦们遵守着和外部世界和平共处的戒律。后来，这里的土地越来越贫瘠，乌鸦的数量却越来越多，粮食日渐减少。黑乌鸦趁机煽风点火，领着大家造反，当上了大王。从此以后，乌鸦们不再只吃谷物、虫子和动物的死尸。在黑乌鸦的逼迫下，乌鸦们不得不做起了强盗。他们四处捕杀年幼的小兔和毛茸茸的小雏鸟，把方圆几十英里的每个鸟巢都洗劫一空，简直比老鹰还要可怕。在这番光景下，傻大个儿更是遭到了老乌鸦们的嫌弃。他们经常叹气道，如果他能像他的父辈们那样有点勇气和头脑，他们就不用受黑乌鸦的逼迫去干那些丢人的事了。也有乌鸦反驳说，幸亏傻大个儿傻，不然的话，黑乌鸦不会让他这个望族的后代留在这里。其实，傻大个儿并不傻，他的心里还藏着个秘密。因为他是第一个敢接近人类房屋的乌鸦，只有他去过那间守林人的小屋。他一直把这个秘密藏在心里。白天，黑乌鸦假装对他还算和蔼，但是天黑后，当其他乌鸦栖息在树枝上睡觉时，他遭到过好几次袭击，险些没命。所以一到天黑，他就躲到那座空屋里去过夜。有一天，乌鸦们在荒漠边缘处的一个采石坑里 发现了一个用木钩子锁着的大瓦罐。黑乌鸦嘎嘎地大叫着，命令乌鸦们赶紧想办法撬开盖子。他们用嘴使劲地敲打，但瓦罐的盖子却仍然盖得紧紧的。乌鸦们大眼瞪小眼地站在那里，望着瓦罐无计可施。这时忽然传来一声冷笑，嘿嘿，还是快来请我帮忙吧。乌鸦们循声望去，只见远处坐着一只狐狸。奇怪的是，这是一只少了半只耳朵的狐狸，它就是可恶的斯米尔。如果你想帮我们忙的话，黑乌鸦说，我们为什么要拒绝呢？斯米尔一个纵身跳下坑来，对着瓦罐的盖子又撕又咬，但是他也没法把它打开。那你能猜出里面装着什么吗？黑乌鸦问。斯米尔把瓦罐滚来滚去，肯定地说，里面装的肯定是银币。乌鸦们大眼瞪小眼，这可太意外了。你肯定里面会是银币吗？他们淌着口水，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。对乌鸦们来说，银币简直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东西了。听听里边叮叮咚咚的声音吧，多么诱人。斯米尔把瓦罐在沙地上滚来滚去。哎呀，真是银币，可怎么把它弄出来呢？乌鸦们急吼吼地说。斯米尔站在那，不过你们首先得答应我一个条件，如果你们将它带到这里来，它一定会帮你们打开瓦罐，然后你们得把这个人交给我，怎么样？说完，斯米尔向乌鸦们介绍了尼尔斯的情况。黑乌鸦眼珠一转，痛快地答应了斯米尔的要求，然后他亲自带领50只乌鸦出发去寻找小不点儿。几天过去了，这天天刚破晓，在海湾过夜的大雁们就醒来了。尼尔斯也饿醒了，他苦恼地看着周围，希望能尽快找到一些可以果腹的东西。他看到了正在远处玩耍的一对松鼠，心想，
也许可以问问松鼠是否有剩余的过冬食物。
来不及和马丁打招呼，他就独自往松鼠那儿跑去。松鼠们只顾忙着互相追跑着玩，一会儿就窜进了树林。尼尔斯紧追在后面，也进了树林。突然，尼尔斯觉得有东西咬住了自己的衣领，他竭力挣扎着回头一看，是只乌鸦。这时又飞来另一只乌鸦，一口咬住他的袜子，把他拖倒了。如果尼尔斯立即呼喊救命的话，不远处的马丁一定能冲过来搭救他的。但是尼尔斯太大意了，他认为自己能对付得了两只乌鸦，他又是脚踢又是拳打，但一瞬间的功夫，他已被提到了半空中。更糟的是，他的头撞到了一根树枝上，他顿时两眼发黑，失去了知觉。当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已在高空中了。和往常不一样的是，他没有骑在马丁的身上，叼着他的是一大群嘎嘎乱叫的乌鸦，他们用嘴扯着他的衣领， 原来它是被乌鸦劫持了。
这可怎么办？马丁和大雁们会着急的，该怎么脱身呢？
尼尔斯向乌鸦们大声喊：
放我回去，放我回去。
可乌鸦们丝毫不予理会，继续快速地向前飞去。不一会儿，他们就一头扎进了一个茂密的树林，降落在地上。几十只乌鸦立刻黑压压地围了上来，气势汹汹地用尖尖的嘴对着他，不让他逃走。
强盗，为什么要劫持我？
尼尔斯说。一只长得极丑的黑毛大乌鸦扯着嘶哑的嗓子对他说：
住嘴，否则我就挖掉你的眼珠。
尼尔斯无可奈何，只好眼睁睁地望着这群乌鸦。它们看上去可真丑，羽毛又脏又乱，爪子沾满泥巴，肮脏不堪，嘴角上还沾满食物残渣，看上去一副凶巴巴的无赖样。
完了，我今天落到一帮强盗手里了，
尼尔斯想。这时他听到大雁们在他头顶上空呼喊着他的名字找他：
小不点儿，你在哪儿？我们来了。
可那只黑毛乌鸦用嘶哑的嗓子低声威胁他说：
你敢出声，我就啄掉你的眼睛。
尼尔斯知道乌鸦们说到就能做到，于是只好沉默着，任凭大雁们从他上方经过飞走了。过了一会儿，黑乌鸦发出了起飞的信号，很明显乌鸦们还是想跟刚才一样胡乱叼着它飞。尼尔斯说：
刚刚我都快让你们撕成碎片了，求求你们让我骑在谁的背上飞吧。
嘎，你想得倒美，
黑乌鸦说。这时乌鸦群中最大的一只，它的翅膀上长了一根白色的羽毛，走上前来说：
大王，如果把这个人完整无损地带回去，对我们大家都好，我来背他回去吧。
如果你能背得动的话，傻大个儿，我不反对，
黑乌鸦说。
但你要是敢把他弄丢了，会有你好看的。
尼尔斯觉得他也许能想出办法来对付这群乌鸦，因此又高兴起来。
我是被这些乌鸦劫持来的，没有必要丧失勇气，
他思忖道。
我一定能够逃生的。
乌鸦们继续朝西南方向的沙漠飞去，他们经过一片丛林，丛林里有一只麻雀正站在树梢上引吭高歌：
我好漂亮，我好漂亮，
它唱道，
没有谁比我更漂亮，没有谁比我更漂亮。
尼尔斯发现小鸟只会唱这一首歌，就将双手拢在嘴上向下面喊道：
换首歌吧，我们都听了好几遍了。
是谁？是谁？是谁在嘲笑我？
麻雀东张西望，试图找到是谁在说话。
是一个被乌鸦劫持的人在嘲笑你呢，
尼尔斯答道。黑乌鸦听了，立即转过头来说：
当心你的眼睛。
尼尔斯想，
哼，我就是要让你看看，我才不怕你们这群无赖呢。
他们飞过了另一片桦树林， 一只母斑鸠正站在一根光秃秃的树枝上。它的对面站着一只公斑鸠。公斑鸠鼓着腮帮，肚子一起一落，朝正扭着尾巴梳妆打扮的母斑鸠不停地吟唱：
你啊你啊你啊，是最可爱的鸟，没有谁比你更可爱，你啊你啊你啊。
尼尔斯看到这一幕，马上大声喊道：
别相信他，别相信他。
谁？谁？
是谁在污蔑我的情歌？
熊斑鸠不满地叫着，四处找这个捣乱的人。
是被乌鸦劫持的人在说你的坏话，
尼尔斯回答道。黑乌鸦再次命令他闭嘴，但是傻大个儿却插嘴说：
让他说吧，这样所有的小鸟就会认为我们乌鸦也是机灵幽默的鸟了。
他们又飞过了一座美丽的庄园，后花园里长着高大而茂密的树木，一只喜鹊站在屋顶的风向标上高声歌唱：
啦啦啦啦，我们生了四个漂亮的小蛋，我们生了四个美丽出色的小圆蛋，我们只会生出最美丽出色的好蛋，啦啦啦啦，快来看看我们出色的好蛋。
当喜鹊唱个不停时，尼尔斯正好随着乌鸦飞过屋顶，他大声喊道：
乌鸦会来抢走你们美丽出色的好蛋，乌鸦会来抢走你们美丽出色的好蛋。
是谁在吓唬我？
喜鹊不安地问道。
是一个被乌鸦劫持的人在吓唬你，
尼尔斯说。奇怪，这次黑乌鸦没有呵斥他，相反，乌鸦们都咧开了豁嘴，满意地嘎嘎笑着继续往前飞去。他们飞了很久很久以后，落到一块牧场上，自顾自地四处寻觅吃的去了。只有傻大个儿嘴里衔着几个红蔷薇果子飞到尼尔斯那儿，装作不在意地丢在他跟前。尼尔斯毫不迟疑地抓起果子，边吃边听乌鸦们在那儿七嘴八舌地议论抢劫的心得。尼尔斯吃饱了，胆子也大些了，于是说道：
乌鸦们，你们听我说，我已经在大雁群中生活了这么久，他们可从来不会像你们这样去做坏事，一定是因为有一个坏的首领允许你们去抢劫，去谋杀。你们不应该靠抢劫为生，这样下去人类迟早会将你们消灭掉的。
黑乌鸦狂叫起来，带着众乌鸦想扑上去把尼尔斯撕成碎片。傻大个儿挡在尼尔斯面前说：
冷静些，冷静些，我们的银币可全指望着他呀。
乌鸦们听了这话便退了回去。不多一会儿，乌鸦们又开始了飞行，他们飞过的地方越来越荒凉，最后到了一片名副其实的荒地上。那里除了苔藓、沙漠和干枯的矮树丛外，什么也没有。突然，不知从哪儿一下子冒出数百只乌鸦，在乌鸦们一片震耳欲聋的叫声中，傻大个儿悄声对尼尔斯说：
你很幽默，也很勇敢，我现在真的已经开始喜欢你了。不过，我想提醒你，我们一降落，他们就会叫你去做一件对你来说很容易的事，你要小心，不要轻易答应。
说着，他把尼尔斯放进了一个沙坑。尼尔斯借机滚落在地，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，假装精疲力竭地睡着了。乌鸦们围着他，使劲扑打着翅膀，试图弄醒他。
嘿，黑乌鸦说，快起来，我命令你为我们做一件很容易的事。
但是尼尔斯动也不动，继续装睡。黑乌鸦急了，叼住尼尔斯的一只胳膊，把他拖到那个瓦罐跟前。
起来，他说，把罐子盖打开。
我困了，
尼尔斯说，
实在太累了，今晚肯定干不动了，明天再说吧。
把瓦罐盖打开，
黑乌鸦边说边摇晃着它。尼尔斯只能坐起来，看看那个瓦罐。
这样大的一个瓦罐都和我一样大了，我怎么能打得开呢？
打开，
黑乌鸦再次命令道，
否则对你没有好处。
尼尔斯站起身来，跌跌撞撞地走到瓦罐跟前，在盖子上胡乱地撬了几下。
我真累了，
他说，
你们让我睡吧，明早我一定有办法把盖子打开。
但是黑乌鸦已经不耐烦了，他凶狠地对着尼尔斯的眼睛啄了过去。尼尔斯迅速向后退了两三步，从刀鞘里抽出小刀对准了他。
你最好还是小心点儿。
黑乌鸦大怒，气急败坏地向尼尔斯猛扑过去，正好撞在刀口上，他扑棱了一下翅膀，就倒在地上死了。
黑乌鸦死了，那个小人杀死了我们的头领，
乌鸦们大叫起来。乌鸦群顿时像炸了窝一样，有的乌鸦嚎啕大哭，有的怒叫着要扑上来。傻大个冲在最前头，他飞到尼尔斯面前，扑打着翅膀，用翅膀保护尼尔斯，不让其他乌鸦伤害他。尼尔斯看见了旁边的瓦罐，他紧紧抓住盖子，使劲一掀，打开了罐子，然后纵身一跃，跳了进去。瓦罐里真的装满了薄薄的小银币，没有多少空间，他只得将银币往外扔。起初乌鸦们还密密麻麻地围着尼尔斯，想要啄他，但当一块块银币被扔出来的时候，他们愣了一下，忘了报仇，扑棱着翅膀纷纷捡银币去了。拾到银币后，他们又忙着飞回自己的窝去藏银币。当尼尔斯把所有的银币都抛出来之后，四周静悄悄的，只剩下一只乌鸦，就是翅膀上长着一根白羽毛的傻大个。
你帮了我一个大忙，
那只乌鸦说，声音和语气都和原来很不一样。
来，坐在我的背上，我要把你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，明天我再想办法让你回到大雁那里去。我们出发吧。
第二天早晨，尼尔斯醒来后看到的不是雁群，而是四周的白墙和头上的房顶。恍惚间，他还以为又回到了家里呢。
妈妈是否会来喊我起床上学呢？
他迷糊了一会儿，才想起是傻大个把自己背到荒漠中这栋被人遗弃的房子里来的。 这房子很小很旧，好久没人住过了。屋子里有咖啡壶、炉、锅、碗、蜡烛和火柴等家居用品，只是上面都蒙了一层灰。有一件东西让尼尔斯精神振奋起来，那就是放在桌角的几块干面包。这些面包看上去已经存放了很长时间了，有的已经发霉了，但尼尔斯还是忍不住用炉子烤了烤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虽然面包又干又硬，而且还长了毛，但是味道却和记忆中妈妈烤的一样香。他又小心地把吃不完的碎片塞进口袋。他看看四周，想再找些可以带走的人类用的东西，但大多数东西又大又重，能拿得动的就只有火柴了。当尼尔斯往口袋里装火柴的时候，白羽乌鸦飞进来了。
今天我来晚了，
傻大个儿落在桌子上说，
因为我们刚选举了一位新的头领。
你们选的是谁呀？
尼尔斯问道。
嗯，我们选了一只不允许进行非法抢劫的乌鸦，选了过去被称为傻大个儿的白羽族乌鸦。
傻大个儿挺了挺身子，使自己看起来更像个君主。
这真是个好消息，
尼尔斯向他表示祝贺。正在这时，尼尔斯听到窗外传来一种让他觉得很熟悉的声音，他下意识地躲到了一个线团后面。只见腐朽的旧窗子被撞破了，冲进来一只狐狸。他跳上桌子，一口咬死了还没反应过来的白羽乌鸦，又跳到地上四处寻找尼尔斯。尼尔斯想要藏到一大团线后面去，但斯米尔发现了他，一个箭步跳了过来。在这紧要关头，尼尔斯迅速划亮一根火柴，点燃了线团，并把燃烧着的线团朝狐狸推去。狐狸看到一片火光，再也顾不上尼尔斯，发疯似的逃了出去。但是一场更大的灾难发生了，线团的火焰烧着了帐子，并迅速蔓延到整间屋子里。窗外的斯米尔高兴地喊道，
臭小子，现在你选择哪条路呢？是在里边让火活活烧死，还是出来让我咬死？我会美美的把你吃掉的，哈哈。
这是头一次尼尔斯在与狐狸斗智时感到绝望了，因为火势正在迅速蔓延，越来越猛，浓烟呛得他无处可躲。这时他听到了钥匙慢慢在锁眼里转动的声音，有人来了，房门被打开了，两个小孩子面对着着了火的屋子直发愣。尼尔斯飞速地从孩子们身边经过，逃到了门外。当尼尔斯看到斯米尔正在附近等他时，只得转身向两个孩子求助。这时他看清了两个孩子的模样，顿时兴奋地大喊起来，
喂，你好，放鹅妞奥萨，喂，你好，小马茨。
尼尔斯此刻完全忘了自己的模样，他将斯米尔、熊熊燃烧的房子、阿卡和他的雁群，还有马丁都抛在了脑后。他仿佛回到了家乡西威敏豪格的田野间， 仿佛是在赶鹅的路上和这两个放鹅娃不期而遇，跟他们大声打着招呼。不过，这两个孩子看见他时的神情，突然提醒了他，他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模样了。尼尔斯难受极了，他痛苦地扭头就跑，甚至忘了正想着跳上来复仇的斯米尔。这时，天上有一道迅疾的白影掠过，是马丁看到浓烟后赶了过来。他一口衔起尼尔斯，一甩头把他放到了自己的背上，然后就带着他展翅飞走了。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。被马丁救走的尼尔斯又会遇到什么事呢？我们下一章继续讲述。